心灵系列第一部分。神的道远超过古代的历史和少数那些只想骗你的人的作品，它是如此的深奥，以致一半的读者理解不了，局外人到陌生人，他们从来都不会知道的。一个亲密的动作是首先要享受它。经文的启示有着与生俱来的事实，门徒们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到十六节问耶稣，为什么他用比喻来讲话？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你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上帝救恩和真理的启示不是偶然的，千金难买的，但是却会临到那些全心寻求、准备好跟随上帝的人。箴言的第二十二篇二十九节写道，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如果站在君王面前的必须是殷勤人，你觉得站在万王之王面前，如果不殷勤会怎么样？这种殷勤不是人类的产物，而是由上帝的灵提供和支持的。重生的启示只是一种方式，耶稣把这个地方叫做重生。他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就是救恩开始的时候，在此你变成了上帝的儿子或女儿，和睦的家庭当中的孩子。启示在这个地方不能通过知识到达，相反的，它是通过孩子般的信心。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三节说道，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你准备好用全心来寻求了吗？你渴慕上帝真理的纯正启示吗？你愿意用自己的罪和羞耻都被抹掉吗？你想要有一颗永生的理由吗？神说人说，今天就有一个好的消息给你。上帝的话语就告诉我们说，那一天就是得救的一天。点击进入 Further with Jesus， 查看出信介绍，立即承受神的国。现在就是今天的课题。神说，在箴言第十七章二十二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神说，在箴言第十五章十五节，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心中欢畅的常享丰宴。神说，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四节，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神说，在箴言第十六篇第九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示他的脚步。神说，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竟都是恶。人说，心没有认知能力，圣经的记录只是比喻，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也不能够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现在是录音，现在就是最后的日子，遍地充满罪恶，很多人的爱心被浇冷。耶稣关于在末后的日子，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说，因为那事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危险的日子， 待在那里是很危险的。关于心由三个部分组成，心在整个永生当中起着一个中心的作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是一个非常有权柄的系列，谢谢你来到这里。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将重温圣经的概念，让科学再次证明经文的完全正确性，证明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会奖赏那些寻求他的人。第一部分，我们要阐述让大家明白心可以快乐也可以忧伤，它是人类思想灵魂的和功能的一部分。第二部分，我们将处理心和它在灵魂当中的位置，我们同样也会发掘出怎样保守它。第三部分，我们将讨论怎样满足心的需要，以确保胜利占优势地位。这难道不是很奇妙吗？当科学发现了一个真理，就在世界上大肆宣扬。同样是真理，上帝的道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却没有人认为有必要提一提。一些努力的领域会把这些事情叫做剽窃。我们心里的想法会决定我们和我们的将来。上帝说，喜乐的心就像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记住，这段话已经在数千年以前就被写下来了，是在科学开始探讨这个问题之前就写下来了。我们身体的骨骼在生活当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的角色远远超过了器官和肉身。在骨骼里面有一种软软的潮湿的东西，我们叫它骨髓。骨髓造出我们身体所需的一切血细胞，血细胞在骨髓里作为干细胞开始我们的生命。这些干细胞经过分解以后，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细胞来补充我们的血液和免疫系统。在骨髓外面有红细胞，它们能够给身体带来氧气和营养物质。白细胞可以抗感染。可以说，没有骨髓，人类的生命也就不会存在了。骨骼的奇妙之处还在于它坚硬如铁，却轻巧如铝。肋骨、椎骨、胸骨和盆骨的松质骨里面都有骨髓，它是活动忙碌的发源地。想象一下，每秒钟200万的红细胞在身体里的骨髓被生成，同时又进行着交换。红细胞把氧气和营养物质带给生命，白细胞抗击病毒，而它们这些都是在潮湿的骨髓里面开始的。对白细胞和免疫系统研究的新领域叫做心理神经免疫学，或者叫做神经免疫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压力、失望、忧愁、伤心、消极思想、生气等等，会对白细胞产生直接的消极影响。相反的，高兴、喜悦、平静、积极的思想会对白细胞和红细胞的产生和活动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记住了，红细胞会给身体带来氧气和营养物质，白细胞抗击病毒和疾病。Lee Burke 博士是一位来自罗马林达大学医学临床免疫学的研究者。他表明了一个证据，说笑声能够降低血清皮质醇的水平。皮质醇是人体内战斗的反应，但是他们当中的许多可以却要抑制免疫系统，甚至要关闭那些袭击威胁生命的微生物和抑制恶性细胞进入肿瘤的过程。笑还可以增加 T 淋巴细胞包的数量，增加自然杀死细胞的数量和活动，增加带给感觉器官帮助和支持的 T 细胞的数量。我们第一道防御感染的器官试着通过呼吸道来活动，就是唾液免疫球蛋白 A。 研究表明，当一个人的消极情绪非常严重的时候，唾液免疫蛋白球 A 就会减少，而当一个人有积极的心态时，唾液免疫蛋白球就会增加。喜乐的心像良药。 Burke 博士的调研早期引用显示了，笑可以帮助自然杀伤细胞的生成，而这些自然杀伤细胞可以预防呼吸道感染，比如说肺炎和支气管炎。笑还可以推动能量水平，锻炼器官， 增强循环功能，几秒钟的笑有时候就像一分钟的有氧运动一样有效。 William Fry 博士是加州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一位退休的精神科医学教授，他在研究笑能够带来很多益处当中成功的了解到了笑对于释放的益处，它能够增加抗病毒的白细胞的活动。记者，圣经上早就说过，喜乐的心如同良药。下面这段话摘自于《妇女家庭》杂志当中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题目叫做《30天更自信》。最新的科学研究发现，我们的所有思想都能给我们的身体制造出化学物质，被叫做神经肽。高兴的情绪所制造的化学物质增进身体的健康，消极的情绪则是降低身体的健康。引用结束。注意，这里说到情绪可以产生实质的东西，例如化学物质。我们的上帝创造了身体，并且在圣经当中，他以他自己的方式给了我们很清楚的说明，告诉我们应该有一个怎样的生命：高兴、欢悦、喜乐、鼓舞、积极和爱的情绪，能够让我们的骨髓生产出更多的白红血细胞。红细胞带来氧气和生命，白细胞抵抗感染病毒。数千年以前，人类就在构想着这样的智慧，也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的，喜乐的心如同良药。而那时候，一个医师只能梦想复制这种良药。最后的引用是要来自于美国周刊1997年6月1日上面一个大标题，关于喜乐的心，这样写道：更多的医生这样坚持，笑是个神奇的良药，有些他们还甚至给笑开了处方。不幸的是，喜乐的心变得越来越罕见了。根据2002年世界健康组织的报道，沮丧仅仅居于心血管疾病之下，是导致死亡和失去生产力的第二大因素。箴言的17章22节这句经文的后半节说到了，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可能接下来你听到的会让你非常的震惊。在今日心理学这里面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忧伤的歌使骨销毁。在这项由 Ulrich Schrager 博士所指挥进行的调研当中，是被 Max Planck 精神研究所所引用。 Schrager 博士测量了住院的男性、女性以及从沮丧当中恢复的21个病人当中18种沮丧骨骼的密度，所有人都是在40岁以前结束被访的调查，结果是令人震惊的。这项调查是在2年之间进行的，在第二年的年末 Schrager 比较了2个组骨骼的密度，沮丧病人比那些已经恢复的病人失去更多的骨质。下面从 Schrager 博士那里直接引用过来的话说，他说，压力大的男性和死亡率增加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箴言的17章22节说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接下来我们将学习怎样保持一颗喜乐的心。心真的在思考吗？经文涉及到心精确的次数真的是884次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下面这段是摘自于 Don Colbert 博士在2003年发表的《致命情绪》。这怎么可能呢？最近几年，神经系统科学家们已经发现心有它自己独立的神经系统。一个人的心里至少存在了40000的神经细胞，这跟大脑中心皮下组织在大脑皮层之下发现的数目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心远远不仅仅是一个生物泵，这些丰腴的细胞将给他一个思考和感觉的能力。心的智力和神经系统在头盖骨里面的大脑反复传播信息，在这两个器官之间建立了一个双向通信道。20世纪70年代，菲尔斯研究院的生理学家 John 和 Beatrice Lacy 在当下关于大脑流行的理论当中发现了一个瑕疵。当下流行的说法是说，是大脑给全身做决定。Lacy 的调研却指出了另外的一方面，特别的指出，研究者们发现，当大脑通过神经系统向心脏发出指令的时候，心不是自动的服从， 相反的，有时候心脏看起来会对它接收到的信息做出一个考虑的反应。有的时候大脑对外部刺激向身体发出一个激励信号的反应的时候，心脏会像预期的那样将它加速，而在另外一些场合，当所有的器官都被唤醒的时候，心脏却减慢了速度。关于这个心脏选择性反应的发现， Lacy 的建议是说，心脏并不是机械的对大脑的信号做出反应，而是有它自己同大脑回馈交流的选择性。在 Lacy 的调研当中，更有趣的事实是说，心脏送给大脑的信息好像是说，大脑不仅完全理解，而且完全服从。实际上，心脏和大脑保持着很好的对话关系，有的时候心脏服从大脑，而在另外一些场合，大脑却服从心脏。从心脏发出来的信息好像影响到了个体的行为举止。让我们还是引用 Colbert 博士的话，然而心脏和身体交流最有力的渠道就是通过心脏的电磁场，它大约比大脑产生的电磁场强5000倍。科学家们把心脏通过脑波传给大脑的电子信息叫做脑电图，英文简称 EEG。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 Gary Schwartz 和他的同事们发现说，神经学或者已建立交流途径的实验，它能够解释脑波当中心脏复杂的形式。换句话说，这有点像阿斯拉战当中的军事密码。这些研究者不得不学习心灵的语言。他们的数据表示，心脏和大脑上面的电磁波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相互作用。最后还是引用 Colbert 博士的话，作者兼科学家 Paul Pearsall 描述了一件事，这件事情发生在田纳西的休斯顿。他跟一个国际的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以及在地方工作者组成的小组进行谈话的时候，他正在说精神和生活上心都起着中心作用的观点的时候，一个内科医生站起来拿起麦克风分享他自己的故事。接下来是他告诉 Pearsall 博士和在座当时所有人的故事。我有一个病人，是一个8岁的小女孩，她接受了一个被谋杀的10岁小女孩的心脏。她的妈妈带她来看病，说她常常在夜里尖叫，因为梦见一个男人来杀害她的这位捐赠者。妈妈说她的女儿知道这是谁，经过几次的交谈，无法否认孩子告诉我的这个事实。于是他的妈妈和我最终就决定打电话给警察，而警察通过孩子所描述的，最终就能找到这个杀人的凶手。由于我病人的证词，这个杀人凶手很快就被定罪了。那的时间、凶器、地点、凶手所穿的衣服、被他的杀害的小女孩跟他说了些什么，这一颗小小的被移植的心脏所说的那一切都是非常的精确。引用结束。你可以肯定，不久关于人类理解心脏思想的调研它就会扩展开来。根据经文所说，心脏思考和处理我们情绪带来的反应。爱情使人盲目，这则古老的谚语意思就是说，有时候理性思维被拒绝而心做出决定，很明显这是真确的。心脏有它自己的意识，心可以愉悦，可以说话，结果就表现在现实的方式上。是的，心脏可以思考，而且就像上帝所说的那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它起着一个具有认知能力的作用。数千年以后的今天，科学确认了这一点。还是让我们转向圣经的真理吧。神说，在箴言第17:22，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神说，在箴言第15:15，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心中欢畅的常享丰宴。神说，在马太福音第12:34，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神说，在箴言第16:9，人心筹划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神说，在创世纪第6:5，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人说，心没有认知能力，圣经的记录只是比喻，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也不能按照字面意思解释。现在你已经有了录音。